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取自于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邀请立凯传道为我们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求你的圣灵向我们心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得出这是你的声音，好让我们听了你是我们心里柔软来回应你。你越过人的软弱，人的有限，你自己来做你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向着标杆前进。我在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典故吧，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我们知道龟兔赛跑啊，最会跑的就是那个兔子，兔子跑得快，它很自信，而且经常人人都以为这个是最好的选手。所以比赛开始的时候，兔子就冲在前面，把乌龟远远的甩在后头。所以当兔子跟乌龟有一段的距离之后，兔子就开始自满自信了，然后他就觉得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距离，他就决定歇一会儿，那这一歇就睡着了，反正比赛似乎已经快赢了。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乌龟呢在后面慢慢缓慢缓慢的来爬行，他坚持一步一步的走，没有休息。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结局，最后反而是乌龟跑赢了赛程，而兔子却因为睡觉耽误了他的整个赛程。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虽然兔子的起点快，但是他没有跑到终点，但是乌龟呢，虽然他起点慢，他一直坚持不懈的能够跑到终点。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也提醒了我们，今天保罗要教导我们的这个信息里头讲到赛程，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赛程这样子，我们有的开始，但是我们怎么如何坚持到最后。所以基督的生命不单单只是跑到什么境界，不单单只是在于过去的成功或者是失败，而是更专注的竭力追求，自律跑到那终点，直到那个奖赏。所以从这里我们从保罗使用这个赛跑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活跟这个赛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何来跑完这个赛程，所以以下保罗就给我们三个的原则。所以第一个就是认清未达之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保罗说到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保罗认清他自己，他还没有得着，他还没有完全。但是这里面讲的那个得着是得着什么，完全到底是完全了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往上文看的话，就是在第八到第十一节，保罗说到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把其他都看成粪土。我们知道保罗他认识基督，他不但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他整个生命从过去迫害基督徒直到他信主之后，他完全的改变。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样子，第九节说到保罗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保罗的义公义不是从他的行为，不是靠他是法利赛人得来的，这个义反而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神的血来洁净他，所以他有这个公义来到神的面前。第十节讲到他复活的大能，保罗认识到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保罗的事工，他使人复活，瘸子行走， 病人得医治，这些都写明了他的事工中彰显了神复活的大能。然后保罗在接着第十节后半部分说到，他在受苦的在基督他所受的苦有份，他参与在基督的受苦的里头，他被监禁，他被鞭打，被石头打经历了贫穷等等迫害，他跟基督的苦有份。所以如果想的话，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谁能够跟保罗来相比呢？如果我们你是保罗的话，你经历了，你的基督徒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哎呀，我都什么都经历了，我什么都做过了，现在是我隐退的时候，让年轻人来吧，所以我可以过我的退休生活。很容易我们就陷入这种自满自足很安逸的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所以这边也讲到，就是一个属灵的安逸，我们容易陷入一种属灵的安逸。属灵的安逸是什么呢？属灵的安逸是指在信仰中满足于现状的状态，表现为对神的追求、成长和依赖逐渐放缓甚至停歇。尽管在外有外在的宗教活动，但这些都是只是外在的，它只是一个，但是里面是停止的状态。这种属灵的安逸，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一本很有著名的一个基督徒的经典叫做《天路历程》，我们可能当中有人看过或者是读过这本书。《天路历程》里头讲述了一个人名叫做基督徒，他的这个人从毁灭城到天城的整个路程里头，他整个路途里头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磕磕绊绊，所以这些磕磕绊绊也隐喻了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挣扎，还有一些的经历的不容易。所以有一段故事里头讲到，他们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间，就是基督徒跟他的伙伴叫做盼望，他们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两个人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迷魂之地。迷魂之地很讽刺的，这个地方是在他们出现整个旅程之后最危险的旅程之后出现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以为最危险的已经过了，接下来的应该 没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进入这个迷魂之地其实并不以为然。迷魂之地是怎样子的呢？它不是以诱惑，它不是以迫害，它不是以苦难为标志，相反的，在那里没有狮子的咆哮，在那里没有深坑，在那里没有山要爬，那里的道路是平坦易走的，那里的景色非常的美丽宜人，所以步行起来完全不费力。所以起初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之后，他们想到来到这个迷魂之地，他们应该好好的休息。他们确实也休息了，他们在溪边喝的水，但是这个喝的水好像没有像以前喝的水一样能够使他们强壮。他们从树上摘下果子吃，这果子虽然甜，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能够给他们 多少的力量。所以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周周的过去，他们慢慢的感觉他们两个开始变了。基督徒不再每天在看他的地图，就是他的那个圣经，因为路反正都是很平坦嘛，所以不需要地图了，何必麻烦呢？所以他们也不再擦拭他们的盔甲了，因为平原里头没有敌人可以见得到，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剑收在剑鞘里头，反正也觉得没有需要它。所以即便他们两个每天都在谈论天城的事情，但是他们谈论的只是过去的辉煌的历史，他没有再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最终这个基督徒他注意到他的心慢慢的沉下来，他的心思变得混沌，他对属灵的事物也慢慢失去了兴趣。他们两个虽然歇下了脚步，但是他的灵里却生了锈，安逸导致了整个灵性的沉睡。这个就是作者里头所描述的属灵的安逸。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里头告诉我们，即便保罗这么多年的忠心的服侍，他依然拒绝说什么呢？我已经完全了。相反的，他说什么？我竭力追求。 为什么保罗要竭力追求？都到了这个年纪了，都被关到监牢里头，还竭力追求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他一旦停止竭力追求的话，他就会随波逐流。所以迷魂之地也代表着那些在舒适生活一样，变成逐日来教会打卡，服事变成一种义务，那祷告变成一种形式化，读经变得很随意，然后成长就放缓了，而不是因为我们悖逆，而是因为我们在休息的里头，我们就慢慢的懈怠了。所以作者借着这段故事要传达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敌人不一定总是用艰难来抵挡基督徒，有时候敌人会用更舒适的环境，更安逸的环境，来使基督徒更加的懈怠。所以三章十二节我们读的经文跟这边的教训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做得足够多了，我们应该退休了，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开始感到自义，开始感到自满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属灵的自义啊，这种安逸，我们不再竭力追求。所以一旦我们停止竭力追求，我们就停止成长，我们就不再奔跑。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危险是让我们相信我们容易达到这个境界，我们滑入这种属灵的自满安逸。那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第二个危险是当我们相信过去的失败或者成功，它决定我们的一切，它成为一个瑕疵。自满使我们停止赛跑，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但是过去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会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再竭力跑了，我们不配得，或者我们已经跑了足够多了。所以第二点，他告诉我们要放下背后的事。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赛程的里头，我们一个很重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自义，我们不要自满安逸，但是我们也要学习放下背后的事。保罗在经文里头说，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保罗这么一个圣徒啊，他怎么只做一件事？保罗在书信里头写了这么多卷书，他怎么只说一件事？所以当有人说他要说一件事，他要讲一句话的时候，这就是预表或者代表着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他不可能只是做一件事。所以这边只是一种语言的强调，说我一件事情告诉你，所以这个代表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已经给我们一个铺垫了，预备我们的心，我接下来要讲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要注意听。所以保罗说的这一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忘记背后。保罗要我们忘记背后。所以忘记背后是什么？忘记背后不是说我们失忆了，我们忘记东西落在哪里了。这个忘记背后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决定，意志上的决定，不让过去影响或者是决定我们现有的赛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经历的各种磕磕绊绊，有时候我们确实会被绊倒，我们不想再跑了。过去的东西确实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做基督做久了，我们多少都知道这个经历也是事情发生的，我们会确实会被影响，有时候我们觉得跑不下去了。有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我这边提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过去的辉煌。保罗过去有多辉煌呢？他有三次的宣教旅行，他去了很多的城市，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等等等等的地方，他都留下了那些属灵的影响在那里。他不但有这些属灵的遗产，他在哥林多里头提到他有第三层天的那种经历，他被神接到第三层天。这些是整个历史里头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你看保罗经历了这么多这些属灵的辉煌，所以我们人很容易陷入那种骄傲自满，就这种骄傲自满会觉得我们已经够了，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属灵的安逸。这是过去的辉煌，保罗要我们学习放下的，不再提过去的辉煌，过去已经过去。第二个保罗要我们放下的是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失败或者是过去的伤害确实会影响我们整个赛程，我们会丧志，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不想再跑了。过去的伤害，艾德琳 她曾经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姐妹，她在服侍那些青少年，她在教会付出了许多的许多年的服侍，她专门辅导那些青少年，她组织营会，有时甚至自掏腰包请那青少年去吃。所以有一次她跟当中的一个领袖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一旦有了之后，另外一个教会的领袖就指责她，你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人，你缺乏饶恕人的心，她因此就受了伤害，她的爱心逐渐变得冷淡。所以不到一年她就离开了教会，她不再参与任何的服事。现在只要她一听到讲道提到服事，她心里就很自然的堵起一道墙，因为受伤的心告诉她为什么要服事，你做了这么多还反而被人咬一口，被人指责，没有人认可你。虽然她还是信主，她还是去别的教会，但是她不要有任何的参与教会的小组活动，不要有亲密活动，不参与其他的活动，因为心中的伤害告诉他把人拒于门之外。这是过去的受伤，还有另外就是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失败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赛程。安东尼曾是一位刚信主的基督徒，他刚信主的很热心的成长，他一旦有机会去查经小组他都会报名参加，所以每一次的教会的查经他都不会缺席。但是有一次他在的生活里头，他就不小心陷入一个罪里面，他在罪里面无法自拔，他也羞于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一直说他是一个很热心积极的基督徒，所以大家都看到他这是将来的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就将他的挣扎隐藏起来。慢慢的他在主里面的那种成长的那种渴望就慢慢削弱，他更加于沉迷自己的罪，最终他就悄然离开了教会。所以羞耻的心告诉他，指责他，你是个伪君子，你不配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资格来服侍神。他的罪没有使他更看到他更需要恩典，他的罪反而控诉他，使他瘫痪，让他跌倒，不再跑整个赛程。所以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敌人会用我们的过去来绊倒我们，或者是人的伤害，或者自己的罪，来使我们不愿意再跑整个属灵的赛程。让我们相信我们的过去已成了定局，神无法医治，神无法挽救，所以使我们丧志，不想再跑整个赛程了。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想过去一年我们生命里头肯定发生了不少事情，可能是我们个人的失败，可能跟人的那种关系的破裂，或者我们在管理财务上我们有失职的地方，或者在我们属灵上我们有绊倒了，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一年的捆绑，绊倒我们，使至我们明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继续跑这个赛程。所以我想今天也是很恰当，在这个用这个经文作为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保罗命令我们要忘记，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其实不容易啊，因为这东西其实都会一直影响我们，一想到你就会有一些感受。忘记背后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告诉自己我要放下，我要放下过去的伤害，我要放下过去的难过，我要放下过去的辉煌，我都摆在十字架的面前，都交给神，都交给神。我们需要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是被定罪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这就是福音，因为确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这个恩典的，我们都是需要这个福音提醒我们重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再站起来跑回这个赛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参赛者不要安逸，不要自满，也不要被过去的重担压着，使到我们不能够跑。所以忘记背后只是上半段罢了，保罗还没讲完，保罗接下来说的是努力前面，努力前面奔跑 这个标杆，为着这个标杆奔跑。我们怎么像运动员来奔跑呢？所以接下来第三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努力来奔跑。所以第三点讲到直奔前方之桨，直奔前方之桨。所以保罗说到什么呢？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字努力，它的原文讲到就是什么？用力向外伸展，用力向外伸展，好像你手要往前伸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画面是这样子，那一个人在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他要到那个终点的时候，他要用尽全力。你看他用尽全力以后，他要达到那个目标，他浑身的那个劲儿、那个肌肉块、那个筋都使出劲来了，来最后的冲刺。他不是像我们平时吃完饭在公园这样很悠闲的散步，所以这个赛程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需要我们用尽全身的力量来跑的，而不是随意的这样休闲的这样来散步。同样，保罗在另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保罗也用了另外一个画面，也是讲到一个运动赛跑的人。这边讲到，凡要去运动赛跑运动员里头，他需要一个严格的训练。我想这里没有人喜欢严格的训练，除了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被逼啊，被政府抓去两年去服兵役，所以当时的身体的素质是最好的。但是那是被逼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被逼，其实对我们身体好。所以一个运动员，他一个严格的训练是怎么样子的？我想第一方面，他是一个持续的纪律，每一天每一天持续的，他不是偶尔的训练，他是每一天的训练，不论下雨。不能刮风，不管你有没有动力，还是得去训练。所以这也说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头，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的时候，你还是得读经、祷告、主日崇拜，我们还是得服侍。这个是我们要给自己定的一个纪律。第二个，运动员需要怎样严格的训练呢？他需要节制他的饮食。每个运动员都需要控制他的饮食。我们都知道，我们 吃是我们的享受美食，所以有时候要吃，你很难说节制。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你是运动员的话，你一旦吃了那些垃圾食物，你喝酒之类的话，它会影响你整个表现。所以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我们要清楚知道哪一些东西是体贴肉体的，它会影响我们灵魂的健康，有害我们灵魂的。所以保罗说，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复活。所以第三方面，运动员需要有的严格训练是放弃舒适区。运动员是告诉他的身体要做什么，而不是让身体来决定他当天做什么，是吗？如果是运动员的话，你不会随着你的身体，我想多睡一会儿，想多吃一些。他是告诉他你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而不是由你的肉体来指导你一天的生活。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不会随着我们的肉体来体贴肉体。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当做，什么是神的命令，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命令是对我们好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做。做一点严格的训练包含什么呢？严格的训练就是说它是有计划的，它是有计划的。对一个运动员来说，肯定要有一个计划来训练他每一天，他不是随意的，也不是随性的，不是有空才来训练，他是一个规划好、有结构的，而且是通过深思熟虑的。那个训练他的人知道他哪里他的短板，哪里是他需要增强的地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计划，你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有事业发展计划，我们有退休计划。你知道退休之后你的公积金你要怎么用你的那些钱投资，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为我们的灵魂有一个计划来成长呢？所以在这边我就顺便提教会的 PDP， 我们一直在提，就是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 个人发展计划。如果我们要成为主的一个门徒，我们必须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这个严格的训练不会要我们的命的，我们从最小的起步开始，在明年开始的时候，有哪两个到三个点是你觉得你需要在你生命里头突破成长的？教练会知道他的运动员缺乏哪一方面，他会在那方面继续的加强他的训练。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注意去反思我们生命哪里有破口，哪里需要成长的，然后我们去寻求帮助呢？有多少人会为我们的生命在这方面去特意的计划成长？ PDP 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容易跑了我们就跑歪了，离了主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小组一起做 PDP， 然后我们有彼此问责，彼此一起跑了，我们所说一起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做 PDP 的话，不管你写下来还是没有写，你至少在你明年的计划留哪两个到三个的生命的一些的成长点，你是需要有的。就是要保罗说的严格的训练，只要你是主的门徒，你必须要有严格的训练才能够跑。所以问题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要这么苦啊？工作都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还要在我们平时生活里头要对自己这么严格呢？所以保罗竭力的追求他想得的奖赏是什么？所以当运动员他严格训练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个目标，这个东西肯定是值得他才这么奔跑。很有意思啊，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十二节跟十四节，保罗用了一个重复的字，就是讲到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这个字，竭力追求出现了两次，也代表这个字的重要性。保罗竭力追求什么呢？他的原文里头竭力追求叫奋勇追逐，很付出努力的去追逐一个东西。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讲到迫害，迫害。如果我们知道保罗在之前还没信主之前，他是迫害基督徒，他到处去抓基督徒。但是我们看他信主之后，他不再抓基督徒了，他抓的是基督，不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他整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了，从迫害到基督徒，到他奋力去抓住基督。这是一旦信主的人，他生命肯定要发生的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我们是不是只是停留我接受主就如此了？我们从来没有生命的转变，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方向，那个价值观。所以问题要问，就是为什么要抓住基督？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抓住基督，值得吗？甚至是保罗，我们看到他连他整个性命都赔上去了。我们知道保罗经历了很多，他被迫害，他被鞭打，被人用石头打编了49鞭少去一鞭，他的船破了，他甚至被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诬告啊。所以我们要问，做了这么多值得吗？值得吗？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值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这样子的追求基督值不值得？反正死了都到天堂，也是一样得到基督，我们值不值得？我们追求的这个基督是什么呢？保罗最终追求的这个基督是他的生命更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一二三。保罗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离世跟基督在一起，他有被接到神接到第三层天的一个经历。当他经历到神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好的无比，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好的无比是怎么样子，但是保罗有亲身经历到这个好的无比的经历。但是他留在这世上，他是为了服侍这些人。所以对你来说，什么是好的无比的？是什么让你值得付上你一切代价 来得到这个好的无比的呢？你的好的无比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更高的薪水，所以我们这么拼命的工作啊，我们拼命的发展我们的事业。一些人的好的无比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配偶或者男女朋友，一些人的好的无比就是我们退休生活可以很自由，财务自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一些人好的无比是我们更有能力恩赐来服侍。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的无比，是我们付于代价去追求的。但是对保罗而说，他的好的无比是与基督同在，与基督的同在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舒适，一切人的认可，或者是这世上暂时的那种奖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渴望啊，我们肯定只要是人，我们都有渴望。我们渴望爱，我们渴望归属感，我们渴望人生有意义，我们渴望心灵得到满足。这些渴望，这些渴望最终都指向基督。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最终最终都是指向基督。因为什么呢？这世上所有关系啊，都会有动摇的时候，爱情也会有褪色的时候，成就都会消散，空虚会徘徊。但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只能够找到这个完全的爱，不动摇的身份，永恒的归属，还有灵魂最深处的满足。所以当我们在这世上尝到这么一点点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见主面的那个时刻，我们是完全被主满足，在他里面完全了。所以基督是我们人类一切最终极的渴望，也是我们最终极的追求。所以我们不是凭着一时的那种兴奋来开始来跑这个赛程，而是我们要定睛在最终的目标里头，不是人的奖赏，最终是基督本身他自己。我们要得着的最终是跟他的那种联合，完全的联合，因为只有在他里头，我们才能够找到最终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所以这时候我们邀请敬拜团来到台前，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的时候，我们来以这首诗歌的歌词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基督成为我们最终的那个标杆，最终的渴望，我们差很大一个距离。但是我们求神也用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里面的祷告，因为我们能够得着主，就像主得着我们一样，是他的恩典领我们到了十字架。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 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交付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回顾你这一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觉得我们已经做够了，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龄，我是否已经感到安逸自满，我不再像以前这样的竭力追求。保罗说什么？我还没有达到，我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在你生命里头。保罗说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今年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是什么？你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不要让你的辉煌使你感到自满，使你松懈下来。你的失败会不会绊倒了你，以至于你没有力在奔跑？你过去所经历的伤害是不是成为你的牵绊，使你丧志，使你心灰意冷？你不再像过去带着热情来奔跑。若是的话，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把过去的伤害、过去的软弱都带在十字架面前。保罗最终竭力追求的不是人的认可，不是人的夸奖，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甚至有时候人会误解我们。保罗所追求的最终是基督，是基督他本身。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奔跑的标杆，它让我们不会被左边右边搅扰影响。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是我们竭力追求的，竭力追求的。求神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